第十七讲，六个杂心锁中的精进心锁。
大家请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达拉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玛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贤友大德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开始一起学习了杂心锁当中的寻四圣解，接着又开始学习了精进 Viriya。 昨天我们在讲到精进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对于精进来说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只要有正确的方法，精进被视为是获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对于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来说也是这么样，我们应当要努力精进的修行佛陀的教法，实践佛陀的教法。现在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再证得圣道圣果了。有些人认为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证得禅那了。由于他们拥有了这样的邪见，所以他们往往会放弃自己的精进。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再证得圣道圣果呢？有两种方法证。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时代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证得圣道圣果，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这个时代真的不可能证得圣道圣果了，不能再解脱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你终其一生都很精进的依照佛陀的教法修行，而且呢，很多人很精进的修行，他也不可能证得圣道圣果，不可能证悟涅槃，那你才能够很肯定的说，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证悟圣道圣果。然而，往往不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唯有我们终其一生的修行，终其一生的精进努力，实践佛陀的教法。我们通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到我们最后一口气，我们都不放弃精进。假如那个时候你仍然不可能证悟涅槃，那你才可以说，也许你是属于没有具足足够的资粮的，没有足够的巴拉蜜的。现在很多人往往是没有付出足够的精进，或者说只是虎头蛇尾，刚开始很精进，精进不久就放弃了，泄气了，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时代不可能证悟，或者说自己是恶因结生。不要轻易的把失败的原因赖在外部的条件，往往我们要看自己，我们必须得相信现在还是正法的时期。正法的时期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准，就是说这个时代还可以证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还有教、还有行、还有证。所谓的正法时期是在我们佛弟子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例如说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些上座部佛教的教区展现的 那些景象就是末法相啊。例如说，有的人连持戒都没有，那些出家人只是懂得诵经，他们也不持戒，也不修行，更何况谈得上正果了，是不是？这个是末法相，对于我们也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只是懂得诵经啊，只是懂得背诵一些经典，然后这个是修行。我们还必须得要持戒清净，还要勤修止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证果。当我们能够证得涅槃，我们证得圣道圣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代表佛陀正法住世的这种标记。为了我们在今生当中能够证悟涅槃，能够证得圣道圣果，为了我们能够真正将佛陀的教法仍然助力世间，我们应当付出足够的精进。付出足够的精进并不是一时半时，而是应当持恒持续的努力。就好像我们说到的精进，就要犹如烧一大锅的开水一样。有些人的锅大一点，有些人的锅小一点，有些人本身他就是一锅温水，所以他稍微再加一加火他就可以开。但是有些人呢，本身他就是一锅冷水，甚至都是一锅冰块，那这个时候呢，他要烧火的时间就更加久了。我们把精进比喻成持续不断的烧火，我们朝着正确的目标，依照正确的方法来修行。什么是正确的目标呢？就犹如佛陀教导的，作为出家人来说呢，是沙门。佛陀说什么是沙门，就是为了能够断除贪、断除嗔、断除痴而努力的人称为沙门。对于我们在家的居士来说也是这么样，我们应当要自律于断除烦恼，要自力灭除诸苦。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精进，要用到恰到好处，不要用错了方法。正确的努力我们称为正精进。什么是正精进呢？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这么样说，诸比丘，什么是正精进呢？诸比丘，以此比丘为了未生之恶不善法不生起，升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立心精群，为了已生之恶不善法的断除，升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立心精群。第三，为了未生之善法的升起，升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立心精群。第四，为了已升起的善法的助力，不忘增长广大，修习圆满，升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立心精群。诸比丘自称为正精进。这四种，为了要达到这四种目标而所做的努力，我们称为正精进。有时候在三十七菩提分里面又称为四正群。四正群就是这里的群，就是群勉群奋的意思。所以我们应当要做到这四样：第一，去除已生之恶；第二，提防未生之恶；第三，使未生起之善生起；第四，培育已生起之善乃至圆满。在这里我们想再讲一讲一善跟恶两种，来讲讲如何来培育精进。我们先讲已生之恶，对已经升起的恶，我们要努力的去去除、断除它。为了断除已经升起的恶所做的努力，称为正精进。 什么是已经升起的恶呢？可以说，在我们从现在这一刹那开始，以前所造的种种的恶业，称为已经升起的恶。它包括我们在今生曾经造下的恶，跟我们过去生所造下的恶业。这种恶业，有的已经升起，而且已经成熟，已经带来了果报了。这就造成了我们在过去生无量无始劫以来，都堕落到恶趣，堕落到苦道，甚至在地狱。但有很多业呢，我们过去已经造下的，他们仍然还没有机会成熟。就正如说，好像一头羔羊，它已经跑进了狼群里面，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狼，随时伺机要袭击这只羊。我们现在所获得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如果它有形有相的话，堆积起来比须弥山还高，这个大地甚至都不可能容受，是不是？我们在过去生所造的恶业，杀人啊，偷盗啊，杀生啊，邪淫啊，种种的恶业，假如这些恶业造下来，它有个形象的话，真的大地都不可能容得下。然而，这些恶业只要造下，它不断的成熟，要使我们不断的在恶趣当中轮回，但很多业仍然还没有机会得到成熟，它仍然刺激。一旦我们现在的福报已经消尽了，或者我们人生现在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些我们过去所做的恶业，一旦遇到机会，它就能够升起，它就能够带来他们的果报。那对于智方面呢，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去除已经升起的恶业呢？如何去除呢？靠忏悔啊，靠礼拜，靠持咒，靠念经，靠什么？我们可以从因果法则来讲一讲。只要我们造下了恶业，那这种因已经种下了，只要因种下呢，那它就必须得要具有因缘才能够成熟，没有因缘它不可能成熟。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外在的行为，或者借助外力，或者说用一些好像外道的苦行啊，用外道一些祭祀的方式把这些业因去除掉。我们所做的只是去防止它的缘成熟，要防止它的缘成熟，我们必须得很好的守护好自己的心。然而即使这么样，当果报一旦遇到因缘，遇到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仍然应当要受。在过去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不善业，这些不善业在我们过去的轮回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令我们堕落到恶趣、苦道、地狱。可以说，无论是你，无论是我啊，乃至到现在已经证悟涅槃的那些圣子们，他们在过去，他们经常都光顾地狱。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愚痴无闻的众生来说呢，地狱是他们的家，他们只是偶尔的来光顾一下人间，然后立刻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我们不用笑他们，我们自己也是这么样。那只要这些恶业遇到因缘成熟，它就能够带来果报。如果我们造的是拥有贪嗔痴的恶业，这些恶业呢，任何一种我们所造下过去乃至今生，在这一刻之前，这一刹那之前所造下的恶业，一旦遇到因缘，它就能够使我们堕落到苦道恶趣去。在什么时候所造的这些业，它 才没有力量令我们再堕落的恶道呢？在什么时候？我们要知道业的成熟带来果报，它还必须得要有后面一种力量在支柱着。这种力量是什么？这种力量能够使一个众生堕落的恶趣的最强的力量是邪见，或者称为 Sakkayaditti， 我身见，有身见，就是我见。只要一个人一个众生还没有断除有身见 Sakkayaditti， 那无论他现在是统治世界的转轮圣王，或者说是处于极乐的Sakka 天地，或者说梵天王也好，都不可能避免再堕落到恶趣苦道的这种命运，这种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有有生见。也就是说，只要你的家里还有一个炸弹，定时炸弹，随时它都可以爆炸。同样的，只要一个众生还没有断除有生见，那任何过去所造的恶业，一旦遇到因缘，就可以使这个众生堕落到恶趣去。为了我们要断除过去所造作的不善业、恶业，使我们仍然能够堕落到恶趣里面去，我们为了断除这些机会，为了不再堕落到恶趣，唯有我们致力于断除邪见，断除有生见。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要断除过去已经造作的不善业，不再使我们堕落的恶趣，为了我们要断除这些邪见，我们应当要修行，应当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去修行去实践。那第二呢，是为了提防未生之恶。这里讲到的未生之恶呢，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一刹那开始，一直到我们今生乃至到未来世所造的恶，应当要守护好身与意。由于我们仍然还有邪见，所以我们未来还会造恶。即使在今生我们是佛弟子啊，我们或许故意犯这些戒，但是呢，往往这些是不确定的。我们能够确保今生，但不能够确保来生。今生我们可以说很幸运，能够遇到佛法，能够修行，能够六根健全。但是由于我们对于佛陀、对于法、对于僧的信仰还没有完全的坚固，我们的正见还没有立起来，我们对于戒行还不是做到完全的清净，同时呢，我们还没有断除有生见，那在以后的轮回当中，我们可能还是会随着那些恶业而轮回到其他的趣里面去。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一个有情还没有断除邪见，还没有断除有生见，那他始终在未来还会造作使他堕落到恶趣苦道地狱的恶业。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只要他还没有断除无明，没有断除贪爱，那他还是会追随着烦恼，追随着贪嗔痴而造业，造不善业。只要一个人还没有断除这些烦恼，这些造恶的根，贪嗔痴的根，那不善业恶业在未来还有机会造。即使你现在你拥有了禅那，你进入禅那，禅那可以镇服烦恼，可以使烦恼不现行，但是呢，由于造恶业的根没有断除，烦恼没有断除，有生见没有断除，一旦你的定力退失，或者说由于见到了一些可意可爱可喜的目标，你的烦恼又升起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定力就 只能够在你入定的时间把烦恼证佛，但一旦由于你的不如理作意，烦恼又重新升起，你又再重新造恶。所以唯有我们真正的断除了邪见，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已经努力的能够使而未生之恶，这些恶可以导致我们投生到恶趣苦道地狱的恶业把它断除。我们唯有完全的把无明贪爱连根断除，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造任何的恶业。因此为了要断除邪见，断除有生见，大家应该要努力，要精进，使未生之恶不再升起。为了断除贪嗔痴，为了断除导致生死轮回的根本的无明，我们应当要培育精进努力。那我们再看第三，使未生之善升起。如何使未生之善升起呢？这里讲到的善到底是什么呢？善即是戒定慧或者七清净。我们这里讲到的善呢有两种善，一种呢我们可以以今生为起点的善，另外一种呢是以无始轮回以来所培育的善。我们先讲以今生为开端的善呢，使未生之善升起呢，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持戒，那我们就应当要守持戒律。当你守持戒律，那么你就可以说是使未生之善升起，因为你在持戒的时候你是戒行清净，是不是？对于在家人来说，在家居士来说，五戒是他们的常戒，也就是说对于一位在家的佛弟子来说，五戒是他们永恒应该持守的戒。这里的常当然是指在尽受终生应该持的，而八戒跟十戒是你们有机会就应该持守的戒。对于出家众，如果是受了具足戒的人来说呢，那么佛陀制定的一切律仪都是我们的常戒，只要我们的身份还是受具戒子，例如说比丘，那这些是我们的常戒，因为我们受了，只要我们还有这个身份在，那这些戒都还在起作用，都还在守持之，所以这是我们的常戒，就是永恒恒常的戒。当我们持戒清净，这个是还没有升起的善已经升起了。对于定来说呢，也是在以今生为起点，只要大家还没有证得禅那，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定的善还没有培育起来，我们应当努力培育定力。我们为了要培育定力证得禅那所付出的精进努力，这个就是使未生之善升起。对于慧来说呢，可以分为世间慧跟处世间慧。世间慧就包括了四种世间的清净，即见清净、度已清净、道非道之间清净跟行道之间清净，还有作为处世间的自见清净。这五种清净包括了世间慧跟出世间慧。世间慧有四种清净，即见清净、度于清净、道非道之间清净跟行道之间清净。出世间慧呢，在清净当中只有一种清净，即自见清净，或者说又可以分为八种，即八种出世间行。唯有这种慧才是属于出世间的慧，其他的你能够分析而见到究竟法的，那个属于世间慧，见到究竟明法色法的。 或者再严格的来说呢，只要你还没有见到究竟色法、究竟明法，那个连这里讲到的世间慧的范畴你还没有达到。为什么呢？见清净就是见到究竟色法、究竟明法，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不再是这个是人，这个是男人、女人，这个是我、你、他，然后才能够讲到度已清净。第二个度已清净就是你已经有能力关照你的过去式、你的未来式，你可以了解三世的因果了，你已经用你的如实之见亲见了三世的因果，那个时候你才达到第二种世间清净，叫做度已清净。因为你对三世因果你已经如实照见了，你不会再怀疑的，之后才开始修Vipassana。在这个基础上，你在关照五蕴、关照名色法以及名色法的因，他们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从而培益道非道之间清净跟行道之间清净，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慧的范畴。如果我们还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应当努力的培益这种智慧，使这种还没有培益起来的智慧令它培益起来，那这个称为使未生之善息生起，使未生的善令它生起。当然能够断除烦恼的是属于初世见慧，所以呢，只要我们还是凡夫，还没有证得初世间智、初世间慧，那我们为了要证得初世间智、初世间慧，我们所付出的精进跟努力，这个也是属于使未生之善令生起。这是对于今生来说的善，对于在无始生死以来我们所培益的善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曾经在过去生升起某一定程度的善法。例如说过去生我们曾经持守过戒律，在有佛陀的时代我们可能也守过五戒啊，也守过八戒啊，在过去佛的时代，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手持一些世间的善戒，对于这种来说就是我们过去所升起的那些善。定呢，在无始的轮回以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过定力，这种是我们过去曾经拥有的定的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生都曾经证得过禅那，相不相信？相信吗？啊，请回答，相信吗？啊、不相信呢、啊啊？相信呢？那说出个理由来。嗯，在过去很漫长的轮回以来，我们每一个人必定曾经证得禅那。也许各种禅那我们都曾经证得过，甚至说我们现在啊，踩死的虫子啊，看到路上爬的蚂蚁啊，现在开了灯飞过来的飞蛾，他们在过去生都曾经可能是证得过禅那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虽然轮回为人，或者说那些众生们轮回为畜生，但是在过去生我们都曾经做过天人，做过梵天人，唯有证得了禅那才能够投生到梵天。而且呢，在世界毁坏的时候，众生都投生到梵天界，没有禅那是不可能投生到梵天界的，是不是？一个劫，一个世间世界有生存必定会毁坏，都经过了成成住坏坏住，或者简称成住坏空，周而复始，一切世界必然是这么样。世界不知道成坏多少次的，在坏的时候这个大地已经不可能再承载众生，那个时候众生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所以我们知道在过去轮回当中，我们不知道投生到梵天界多少次，我们也不知道正德禅那多少次了。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还在轮回呢？为什么现在还在生死苦海里浮沉呢？因为这些善还是属于世间善，这些定是属于世间定，这些定不能成为我们的巴拉蜜，因为它不是导向解脱的，它只是导向轮回的。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培育的就是能够导向出世间的善法，要令它升起。而对于慧来说也是这么样，在过去的无始的轮回以来，我们都曾经升起智慧过。在所有的智慧当中，最低的智慧呢，就是业果智。也就是说，一个人相信业果的智慧，这是一种智慧，即使在外道都有，是不是？我们看很多的印度教徒、婆罗门教徒，他们就有这种业果智，他们也相信轮回，也相信业，也相信果报，这就是一种业果智。在没有佛陀的时代，我们最多只能够升起这种业果智。但是有佛陀的时代，也许过去生我们曾经听闻过过去的佛陀或佛陀的弟子所说的法，而我们也许曾经修习过某一种程度的慧，但是这种慧呢，也许在过去佛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很精进的修行，使它达到出世间慧的范畴，我们现在仍然还在轮回。但是如果我们在过去佛的时代能够修多少，我们就能够做多少，那至少现在仍然是我们今生乃至未来可以证悟涅槃的巴拉蜜解脱的资粮，正觉的菩提的资粮。因此为了要证得出世间的善，为了要证得出世间的戒定慧，我们应当要精进努力，使未升起之善令之升起。第四呢，就是培育已升起之善乃至圆满。所以大家现在已经所持守的戒，应当好好的守护它，不要因为失去了正念，不要因为自己的烦恼现前而轻易地破了自己的戒，犯了自己的戒，使我们的戒行越来越清净。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通过询问，通过持守，而使我们的戒慢慢地增长乃至圆满。对于已经拥有定力的禅修者，他应当要精进努力，使他的定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深，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捷。对于拥有观智的禅修者来说呢，他必须得要持续的修行观智，修行观智一直到他的观智不退的地步。什么样的观智才能够做到不退呢？观智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世间的智，一种是出世间的智。我们说的观智都是属于世间智的范畴，出世间智称为道智跟果智。在修行观智的时候，如果一个禅修者修到了严师受智，那这种人称为小入流。也就是说，由于他已经能够见到了究竟明法、究竟色法，他不会再很顽固地执取五蕴名色法，或者这个身心就是我，就是人。同时他由于如实的关照了三世的因果，他了知今生是有因的，因就是过去的无明爱起行业，由于过去的因造成现在的果报，现在这堆五蕴。同时由于今生所造的业 由于今生的烦恼驱使他造业，这种业在成熟的时候使他带来未来的果报。他了知，他知道了这三世的因果。这三世的因果不是通过听闻，不是通过思维，不是通过看书，而是通过如实的知见。于是他已经没有了对三世因果的怀疑。由于他已经暂时性的断除了疑，所以他暂时性的断除了邪见，暂时性的断除疑，我们称为小入流，或者又有人又称为小虚陀洹。在这个时候，他下一生不会再堕落的恶趣。如果一个人在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在修行培一观智，直到行使智的阶段，达到了行使智呢，那么他可以保证下一生不会再推堕到恶趣。但是他不能够保证在未来的漫长轮回当中他仍然不会堕落的恶趣，只能够保证他的下一生。那在什么情况下在肯定下一生不会堕落的恶趣呢？唯有他的观智一直修到成熟，道智现前，把邪见跟把对佛法僧、对三宝、对缘起的疑连根的剪掉、拔除、砍断，那个时候才可以肯定他在未来不再堕落到恶趣、苦道、地狱，那就是入流道。这种道智才能够断除邪见，断除有生见。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戒，我们应当要让戒持得更清净更圆满。我们拥有了定力，应当速速的培育定力，让我们的定力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殊胜。当我们有了慧之后呢，我们一直要修行观慧，直到我们的出世间慧升起。唯有出世间的慧才能够断除烦恼，世间慧不能断烦恼，世间慧只能正服烦恼。这就是出世间智慧的功德。当我们拥有了出世间慧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修行乃至到断除一切烦恼，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生死之根才能够连根拔除，烦恼之根才能够完全的拔除。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圆满的。圆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修的已经修了，应该做的已经做了，应该学的已经学了，那个时候才叫做三学圆满，戒定慧都圆满。所以只要我们在戒定慧还没有圆满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得持恒的努力。不管我们还要多长的时间努力，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六十年，唯有我们这样持恒的、持续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只要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三学圆满，使我们已经培育起来的善达到增广圆满，那么我就要为此目的而付出努力，而付出精进。唯有我们通过这四种方法持续的持恒的努力，那我们可以说这叫做正精进。对于精进来说呢，我们除了要为圆满戒定慧而付出努力这样的精进之外呢，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精进也必须得符合中道。如果不符合中道的精进的话呢，那么精进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精进不足，一种是精进过度。精进不足就是有些人刚开始看上去好像很精进，但是他的精进不持久， 之后呢，很快就陷入了懈怠、懈惰、放逸。而另外一种精进呢，是过度的精进。过度精进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犹如外道的苦行，摧残自己，折磨自己，这种是邪精进，这种是盲目的精进，这种也是无用的精进。那什么样才是中道的精进呢？中道的精进就必须得达到五根的平衡。哪五根呢？五根是哪五根呢？那请回答啊。啊，大家不知道啊？第一是什么根？第二、第三、第四、定根、第五、慧根啊，对，信静念定慧啊，就是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称为五根。在这五根当中，可以分为两组。精进根与定根是一组，信根与慧根是一组。精进根偏于动的，定根偏于静的，唯有动静相宜才是平衡的。信根与慧根又是一组，信根是偏于感性的，慧根是偏于理性的，唯有感性跟理性达到平衡，那才叫做中道。那如何才能够做到五根达到平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清净道论》当中这么样说，在《清净道论》第一册的第62段里面讲到，性强而慧弱则成迷信，性以不当之事，慧强而性弱则偏于虚伪边，由药引起的病般不可救药，唯有两者平等才能性与正当之事。在这五根当中，精进根跟定根要达到平衡。精进根是指努力，或者说内心的活力冲劲，而定根呢是指内心的平静。如果一个禅修者过度的精进，会使人躁动不安，心没办法平静。在我们修入出现念的时候呢，如果禅修者精进力过度，他会造成会头晕啊，会头胀啊，会身体发紧啊，或者说他的心很烦躁啊，躁动不安啊。但如果定根太强而精进根不够呢，那人又变得会懒洋洋的，无精打采，心沉滞不前，也就是过度的平静，静到不能够动了，定过头了。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是定根与精进根不平衡。那定根跟精进根的平衡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达到在平静，内心平静的前提下不断的精进。如果没有平静为前提的精进呢，它就变得过度的躁动。但如果只有平静的没有精进呢，那心又变得过度懒洋洋，而变得过度的懒洋洋，而变得没有活力，没有冲劲。在对于另外一组性根跟慧根也是这么样，如果一个人的性根过强，那他就很容易变成迷信，变成会 搞个人崇拜变成会宗教狂热。就例如说啊，有哪位大师来了啊，哪位上师来了啊，听说他会懂得加持啊，他能够帮你消业障啊，他很灵验，他还会帮你看相算命啊，大家就一窝蜂的涌过去盲从啊，这种呢叫做信根过度而慧根不足。但是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慧根过度也不行。就好像有些学子一样，他满腹经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但是呢，你叫他安下心来坐一下，他就像猴子一样啊，坐不动了。你要叫他真正去禅修，他就没办法做，但是你叫他评论评头评足啊，他可以帮你说得上，整天整夜都可以帮你讲。如果一个人慧根过强，那他会变得很容易批评，他的逻辑性太强，思辨性太强，而变得批判性也很强。因此在禅修的时候呢，精进根跟定根要达到平衡，而性根跟慧根也要达到平衡，就是动跟静、情与理都要达到平衡。不过对于修定子来说呢，在培育定力的阶段，即使性强也是适当的，如此依相信信心将正得安止。与定慧中对于修定子来说，一静性强是适当的，如此他可证得安止。也就是说，在定跟慧当中，在培育定力跟培育慧的过程中，对于培育定力的禅修者来说呢，定跟强是适当的，因为这样他可以证得安止。对于修观的人来说呢，慧强是适当的，如此他获得通达无常苦无我相，但两者平衡才能够得到安止。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五根要平衡，即精进根跟定根要平衡，性根跟慧根要平衡。但是呢，在我们培育止观，修止培育定力，修观培育慧的时候呢，他们也略有侧重点。在修定的时候，性根强一点，精进根性根强一点的慧根稍微弱一点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性根是偏于感性，他的心更容易投入，而慧根呢，是由于慧根往往他的相就是要抽离出所缘来看，他才能看得清楚。这样的话，如果人的心一直都是处于抽离对象的状态，他能够达到心一静心吗？他心能够很好的投入到对象吗？能够吗？能还是不能？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说到的定力是心跟对象跟所缘的结合融在一起，是不是？而慧呢，往往它是保持一段的距离。因此在修定的阶段，性根强是适当的。有些禅修者问说，为什么女众禅修更容易成功，而男众更不容易成功呢？为什么知道吗？啊，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女众的修行反而比男众好呢？这个在第一期的佛学问答里面已经回答了，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是偏于感性的，所以她的性根强，正是这样，所以她很容易很恭敬的依照耶稣导师给的指示去做，去实践，去禅修，所以她就上得快咯。 但是为什么那些爱批判爱批评的人一辈子修都不可能成功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没办法投入，他心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跟所缘背离的状态，他既不肯也不能把他的心完全融入于所缘，他怎么有可能培育出定力出来呢？是不是？你叫他培育定力，例如说我们对于那些思辨性过强的人说啊，我们叫他你要单纯啊，要平静，你一定要单纯。那好，他听了哦，要单纯，他也许他可以写出几万字甚至一本书的书来说论单纯啊，是不是？这种人就是这么样，他可以引经据典，什么叫单纯啊？单纯的经典就要怎么说啊？有些人怎么做啊？有些人怎么解释？他可这么样，但是他内心就不可能单纯。既然不能单纯，有可能培育出定力来吗？不可能。所以呢，在培育定力的阶段呢，感性强一点更好。特别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大家很多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的人都是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生活的方式都是很理性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在禅修营当中，很多的人对于慈心很有感受呢？为什么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吗？啊，是我知道不告诉你是吧？所以大家保持沉默。就是因为过度的理性会障碍禅修，有时候把感性发出来培养出来。正是因为如此，为什么在禅修报告的时候我很少教大家修三十二身分，而反而更多的是教大家修慈心，跟教大家修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呢？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要大家培育出性根，性根再强一点。当然呢，如果到了修观的时候，修比巴萨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慧根要强，性根不能够太强。慧根强，我们才能够很客观、很平静的照观照，也就是很如实的观照。如果摄入了过多的感情成分的话呢，我们反而变成不可能很如实。因为修观是不能靠想象的，你看到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怎么去观照它。所以那个时候慧是应该很强，也就是说定是要我们的心跟所缘结合在一起，而慧呢是要让我们的心抽离出所缘，最后抽离出诸行法才能够解脱，明白吗？所以心还是我们讨论的，还是心跟所缘的关系，性跟慧、定跟慧，他们的关系就是处于这样的关系。如果你的心过度的排斥所缘，你不能培育定力；如果你的心过度的粘着所缘，你的慧不能够升起。不过无论是性慧主也好，无论是精进跟定主也好，念在一切处强都是适当的。念可以保护心，避免因为倾向于调举的性精进会而陷于调举，即因为倾向于懈怠的定而陷于懈怠。也就是说，念是一切时都适合的，就好像我们说到的盐啊，盐你放在汤里也可以，你放点在饭里面也可以，你放在菜里面也可以，是不是啊？它是适合一切的，我们调味放点盐都是适合的。同样的，对于正念也是这么样，不论在培育性根、培育精进根、培育慧根或者培育定根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有念。念就是把心沉入到所缘当中，无论培育定力也需要这种念的保护，培育慧也需要这种正念的保护。 唯有我们达到了五根平衡，平衡才能够是中道。在平衡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内心平静的前提下，我们付出的努力，这才是中道的境界。同时呢，五根的平衡跟七觉知也息息相关。七觉知的觉知叫做波长嘎，它是由波地再加安嘎组成，或者正确的说应该叫正觉知或者等觉知，是三波长嘎。三波地是正觉，安嘎是因素条件，导向正觉的条件或因素称为觉知。觉知一共有七种，即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与清安觉知、定觉知、始觉知。这里的责法觉知呢，属于智慧的范畴，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先要有责法觉知，有了责法觉知，我们才不会迷信，才不会盲从。例如说在禅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种方法是正确还是错误。没有了执法觉知为前导的话，我们修行错误的方法，我们还一味的把身心投进去，这样的话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说无论我们修行学习和修行也都要以正见为前导。同时呢，在我们禅修的时候呢，禅修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适当的能够分辨一下，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提升精进，还是我们要让内心平静。我们在有时在专注的过程中稍微用一下责法觉知，我们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呢是正确的、正当的，而不是说当我们的心过度的层次，例如说在禅修的时候昏昏欲睡，你再继续保持下去，那这个时候你没有责法觉知去平衡，去让提醒你提升精进，那我们的心会变得一直的顿下去、沉滞下去。而如果是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过度的紧，身心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责法觉知，让责法觉知升起，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再培育平静，再培育定根，而让精进根稍微减弱一点，这个时候责法觉知可起到这样的作用。而精进觉知呢，就是为了达成目标付出的努力。喜觉知就是对于所言要有兴趣，对修行的目标有兴趣，或者说我们喜欢禅修。清安觉知呢，就是身心的清安、轻快、舒适。定觉知就是心的平静、心一静性、心的单纯、专一。始觉知就是心的平等，内心处于一种忠实的状态，不会偏移任何一边，既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既不会过动也不会过静，不会极端，不会过度，恰到好处，这是始觉知。这是属于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跟始，这一共有两组，其中责法、精进与喜属于一组，这一组跟我们在讲五根当中的精进根比较相应，而清安、定跟始呢，跟定根比较相应，但是它仍然跟五根的平衡一样，念觉知在一切时都是需要的。念觉知就是把心投入到所缘当中，沉入到所缘当中而不动，不会忘失禅修的对象，这是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它是属于偏动的一边，它要跟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达到平衡。如果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感觉到心比较烦躁，比较躁动，或者说身心感觉比较紧，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培养责法觉知、精进觉知与喜觉知，而应该培养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就好像在佛陀在相应部里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要熄灭熊熊燃烧的火，如果想要熄灭熊熊燃烧的火，我们在这火堆里面添加干柴呀、牛粪啊、干草啊、等等，那想要让火熄灭可以吗？不可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撒些水，要撒些沙啊、泥土啊等等，这个时候才能够把火熄灭。同样的，当心躁动不安的时候、烦躁的时候，我们应该培养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要让内心平静啊，先让身体放松啊，达到身的清安，然后呢再让心达到平静，就是定。最后呢，心啊，不要去做那些，保持心的不要过度啊，要平衡，要平等。这个时候应该培育的是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而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假如修行心很钝，没有力啊，有时候想打瞌睡，或者说感觉心过度的舒服，处于一种似梦非梦、半梦半醒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你坐在那里感觉到很舒服啊，一会儿就一坐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定过度，心没有活力。在这个时候，如果培养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是不适当的，而应该培养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就好像我们要把即将要熄灭的火让它燃烧起来，你这个时候你在火堆里面洒水呀、撒一些泥土啊，撒一些沙子啊等等，那火是不可能燃烧起来的。我们应该放些干柴呀、干的草啊、干的牛粪啊，那这个时候火就能够烧起来。同样的，当我们的心感觉没有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升活力。例如说，如果当你的心好像顿顿的时候，要昏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教大家去思维一些法义啊，去心里默念一些经典，这个时候是属于偏于责法觉知，或者说提升精进力啊，让你的心打起精神来，这是精进觉知。或者说你可以再转修一些佛随念啊，或者说其他的慈心啊等等啊，让你的心提升喜觉知。或者说有时候叫大家去想一些令你很欢喜的事情，很高兴的事情，让你的心充满活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让大家在培养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么样运用的，唯有达到平衡的精进才是中道的精进。在大家禅修的时候，如果精进用到恰到好处，那是很管用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尽管可以放心修行。如果过度的精进呢，容易使一个人变得躁动不安，甚至很容易一旦由于精进过度，如果他付出的努力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他甚至会失去信心。而唯有在中道的内心平衡的精进当中持恒的努力，锲而不舍，这种精进才是正确的精进，这种精进才是中道的精进。那好，我们今天讲精进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一起来学习。